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8月9号到8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波兰学员在欧洲最大露天音乐节上介绍法轮功。波兰伍德斯托克音乐艺术节是每年在波兰奥德河畔科斯琴市举办的欧洲最大的露天音乐节，参加者多来自波兰和欧洲的年轻人及专业艺术团体，人数每年都多达20-30万。波兰法轮功学员2016年第一次在音乐节期间介绍法轮大法就受到极大的欢迎。2017年8月3日至5日，部分来自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英国的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向各国青少年介绍法轮功，特别是现场教授的法轮功功法引起青年们极大的兴趣。
巴黎人权广场游客谴责中共暴行。2017年8月6日下午，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埃菲尔铁塔边的人权广场，向各国游客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许多游客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贩卖牟利，纷纷谴责中共暴行，并签名支持制止活摘。当天的人权广场与往常一样人流涌动，当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设立好真相点，并响起练功音乐，开始演示法轮功功法，人们一刹那围上来，有的拍照留念，有的录像，有的跟法轮功学员学练动作。他们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这样祥和的修炼方法在中国遭到禁止，修炼人被迫害，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纷纷表示谴责。
旧金山法轮功团体参加菲律宾文化节游行，2017年8月12号加州旧金山举办了第24届菲律宾文化节游行。法轮大法美西天国乐团再次受邀参加游行，他们演奏的乐曲《美好的风范》受到了主办方和民众的盛赞。旧金山菲律宾文化节是全美菲律宾裔最大的庆典活动，每年有几万人参加。游行从上午11点开始，游行路线和去年一样，从市民中心沿着市场街一直走到芳草地公园。天国乐团为观看游行的民众带来了《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和《心跳起永不落》等乐曲，让观众耳目一新。天国乐团指挥亚伯拉罕说，我们经常参加旧金山多元文化庆祝活动，今天的演奏很成功，我们的游行队伍经过时，道路两边的民众非常高兴，可以看出来他们对我们的演奏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位游行组织者也一再感谢我们参加菲律宾文化节游行。
荷兰学员在最大舒适上介绍法轮功。2017年8月6日，荷兰一年一度最大的舒适，也是欧洲最大的旧书市场，在荷兰东部风景如画的旅游城市戴芬特尔举办。这天是星期天，来自荷兰的知名书商和古董商组成了长达1公里的书市，吸引了近13万读者及书迷慕名而来，希望能在这里找到自己需要和一直寻觅的书籍。荷兰法轮功学员这天在很多前来书市的访客必经之处设立了一个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其仍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苏黎世民众关注法轮功反迫害。2017年8月5号， 在瑞士苏黎世贝尔维尤广场的街口，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和展出的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展板吸引了众多路人，人们接过资料，有的与学员长时间交谈，了解更多相关讯息，很多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美裔牙医莫泽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个，她看到法轮功功法演示后，主动来到信息摊位前了解更多讯息。在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后，他谈到中共活摘器官，这是一件可怕令人发指的事情，我以前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讯息，这些讯息应该公布于众，让更多人了解，我愿意签名，希望能够制止这一切，如果我还能帮上些其他的，我很愿意去做。
费城德拉华郡每日时报刊登多名医生连线揭露中共活摘。2017年8月20号是纽伦堡纳粹医生大审判70周年。8月4日，费城地区的德拉华郡每日时报刊登了多位医生致编者的信，他们是费城医生杰西卡·罗素、医生安·卡森以及来自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的多位医生。他们在信中发人深省地质问，纽伦堡医生审判70年来，从那时起我们走了有多远？来信中再次呼吁关注十多年来，中共政府指使医生强行活体摘取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人的器官的罪恶，并表示，如果我们想要继承医生审判的精神，我们不能等待中共给出真相，而是要坚持找下去，这是我们人类的责任，以及我们这些工作在医疗领域的人的道德责任。最后郑重呼吁，别让悲剧重演，任何政府机构再也不应去见证这种野蛮行为，我们再也不应袖手旁观，那些被培养出来治病救人的医生去犯灭绝种族罪。
西雅图玉兰区夏日庆典受法轮功特别奖。每年夏季从6月至8月，美国西北地区都会举办海洋节系列庆典活动，其中包括各类游行，还有艺术节、音乐节和美食等。华盛顿州西雅图玉兰区的庆典活动是其中之一。今年，西雅图玉兰区的庆典活动于2017年8月5号和6号举行。主办方主动多次致信邀请法轮功学员前来参加五日举行的庆祝游行，并于五日和六日两天的接会中免费提供展位给法轮功学员以表诚意。在游行开始前，组委会授予法轮功唯一的特等奖，评委主席亲自带着奖牌到队伍中颁奖给法轮功学员。他说，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社区，经过组委会决定，我们很高兴颁发于你们本次游行的特等奖，祝贺你们。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由法轮大法横幅领头，随后是花车，法轮功学员在花车演示祥和优美的法轮功功法，紧随其后的是令人振奋的腰鼓队。当游行队伍经过时，观众们热情鼓掌，还有的喝彩，许多观众伸手抢着要大法真相资料。一家三口的华人家庭在法轮功队伍经过时，特地走到队伍前与腰鼓队合影。当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此次游行中获得特等奖的团队，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核心原则的性命双修方法，全世界100多个国家1亿人修炼。花车上的学员在展示功法，看他们表演的腰鼓，中国人用腰鼓庆祝新年与丰收，这真是一个特殊的技能，非常高兴你们来。
日本人饭前必说的一句话，作者刘如。日本人招待客人讲究用心周到，这一点大家都能体会到， 不过作为被招待的人，日本更有自己独自的礼仪。我们不讲什么繁琐的做法，只提到生活中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场合，人人吃饭前都会遵守一个礼仪，那就是一句话加上一个胸前合掌的动作。这是日常生活中每顿饭必做的一件事，表面意思是我要开始吃饭了，实际上寓意深刻。这句话就是
いただきます。
如果你学日语，一定只会了解到这句话的表面意思，就是我要开始吃饭了，或者告诉你这是一句谦虚的礼貌用语。实际上这句话的本意并非如此，而是把东西高高举到头顶的意思，所以用了顶这个汉字。这个词语原本用于向恩赐给自己食物的神和大自然表达谢意和尊敬，后来为了感谢农民耕种粮食的辛苦付出以及准备食物者的劳动，形成了这一餐饮礼仪。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要双手合十放在胸前，表示对神、食物和制作人的感谢之心。这个习俗不仅在餐厅，即使在家中也是如此，核心就是要懂得对大自然的感恩，对粮食的感恩，对制作人的感恩。如果在家里，制作者就是母亲或者父亲，当然要感谢每天为自己做饭的父母。因此这个礼仪时时都能让日本人想起这一点，懂得做人要有感恩之心。从保育园开始，老师就会告诉孩子，人活在世间，吃的食物首先来自大自然的恩赐，如果没有阳光、土地、水等自然的因素，仅仅靠着人的努力是无法拥有四季的美味的，所以首先感谢自然之神，然后是辛劳的农民，再就是为我们做出食物摆到餐桌的人。一道食物的出台融入了各种人的付出，如果吃饭前不知道谢恩，是极为不敬的行为。因此日本人不管在什么场合，也不管自己是什么身份，人人都会说完这句话后才开始动筷子。
谈识时务者为俊杰，作者清风。识时务者为俊杰，美先己者非明哲，意思是能认清楚形势的才是豪汉，对于事情将要发生之前的兆头要有所察觉，不然就算不上明智。这是明末清初学者程允生《幼学琼林》里的名句，后面一句一般听到的不多，前面一句倒是经常的听到。他的真正意思是能认清时代潮流的是聪明能干的人，认清时代潮流是才能成为出色的人物，本意是很正面的，但是在党文化的污染下，这句话在相当多的时候失去了它原来的意思，变成了要会见风使舵才能得到现实利益的意思。99年720江氏利用国家机器镇压法轮功之后，坚定的大法弟子周围出现了许多看似好心的人。识时务者为俊杰，政府说法轮功不好，你就不练了呗，不然你要的一切工作家庭都受到影响，诸如此类。这样的人本意倒不一定是坏的，但他们都对食物做了变异和错误的理解，把江氏利用中共体系的罪行当成了食物。其实这样例子是不少的，文革中积极迫害良善的人在当时也许认为自己是识时务的，党叫我这么干的吗？文革结束后他们被当作替罪羊抛出来的时候，他们会这么想吗？卖力迫害法轮功的周永康、李东生之流当初也认为自己是识时务的，现在在监狱里的他们还会这么想吗？食物本身不是一个贬义词，而关键的在于人的准确理解，符合真善忍的才是真正的好，可能经历磨难但能真正的长久，背离他的才是真正的坏，也许得逞一时但最终失败，这就是最大的食物。识时务特别是对于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公检法司而言尤其重要，因为这事关他们长久的而不是短期的，最终的而不是一时，关乎性命的而不是鸡毛蒜皮的利益。且简单例举一些他们很可能还不太清楚或者说不愿意面对的食物， 实务一，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实务二，公安部当年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及公安部已认定了14种邪教。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邪教组织有7种，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7种，其中根本没有法轮功。实务三，迫害法轮功主要是根据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及两高司法解释。每当律师们质问法官，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时，所有的法官都无言以对。实务四，2013年8月13号，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对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的违法办案行为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责任。这明确地告诉公检法司人员，将来进行的清算不是只对高层的清算，而且还包括最基层的具体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人员都在清算范围之内，任何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终身负责。实务五，自2015年当局出台有案必立、有诉必离以来，全国已经有20多万法轮功修炼者及其家属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告到了最高法和最高检。实务六，2016年3月1号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明确指出，对警察等的违法办案行为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责任，并且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中，取消了旧条款中的因执行上级命令而犯错可不追究警察责任的免责条款，撤销了警察职务犯罪的保护伞。实务七，江泽民曾叫嚣要三个月铲除法轮功，对法轮功持续17年残酷打压，但是法轮大法非但没有被打倒，反而弘扬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荣获海外各国政府及各界3000多项褒奖及支持，国内国外新学员不断增加。实务八，从1999年镇压法轮功开始到今天，积极参与镇压者的恶报一直没有停止，从610内部到基层的公检法司，职务从高到低，地域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今年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实务九，大陆2016年开始多地出现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现象，八个城市的法院、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不配合公安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再列举了，其实就是能理解上面的几条就算得上很实实务了。上面几条不但是实务，同时也是法律回归正义、作恶者将得到清算的预兆。昧先己者非明者，这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后面的一句，是对上一句的最好补充和说明，就是说对于事情将要发生之前的兆头要有所察觉，不然就算不上明智。深信每一个人，当然包括公检法司的人员，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很明智而不是糊涂的人，为自己的未来真正负责的，而不是只顾眼前利益最终因小失大的人。那么面对这些实务，请三思。
请把你们的电话告诉我。在一户农家门口，我把大法资料送给了主人，那人50多岁，身材高大，鼻梁高挺，人很精神。他看了一眼资料，似乎找到了亲人似的，激动地说，是法轮功的呀，真善人好啊，请把你们的电话告诉我，我好与你们联系。我说，你误会了，我们法轮功是修炼的，不搞政治，没有什么组织。我们现在到处发资料讲真相是为了救人，因为共产党坏事干多了， 老天要惩罚他。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就是天灭中共的表现。我们叫世人明白真相，不与邪恶为伍，不去当中共的殉葬品。接着我讲了中共祸国殃民的历史。交流中得知他姓胡，这几年在外打工，前不久回来的，是个老党员。中途他的邻居过来了，我刚才已给他讲过真相，给了他资料。胡先生说，你给他也讲讲，他也是个好人。提起共产党，胡先生义愤填膺，我早把共产党看透了，他谎话成堆，外面包得光光溜溜的，里面都是见不得人的东西。就说精准扶贫吧，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大行动，阵势够大的。上面叫下面的人作假，下面的人按上面的意图作假，上面的再来假检查，公然全国集体演戏，到底为老百姓干了什么实事？外国有这样的吗？他俩还举本地的实例说，某某某年轻力壮，成了扶贫对象，某某某年老体弱，却没有资格。我们聊到近期印度入侵中国的事，胡先生说，共产党比清朝还要腐败无能，连老佛爷都不如。人家一个女流之辈，还敢跟洋人打起仗。周围那么多国家欺负我们，共产党只会抗议谴责，做缩头乌龟。他对付老百姓，那可是心狠手辣，毫不留情的。我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包括天安门自焚伪案。他说，共产党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的？他请我到家里去喝口水，我走进他屋里去，发现方桌上摊着一本泛黄的千家诗，书是打开的，似乎有人刚刚看过。我问，是你在看千家诗吗？他说，是的，我不爱看共产党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没想到在中国，在山村，今天还有这样纯净的人。我又给胡先生两本册子，他欣然接受，并退出了邪党。临行前，他要我的电话号码，并把他的电话号码要留给我。最后，他还郑重地把他们村的地址写给了我，希望我以后多到此聊聊。
与协调去参加纽约法会的修炼体会，台湾大法弟子。今年五月，台湾有几百位左右的同修前往美国参加纽约法会。这次的行程，我被分配为其中一个团的团长，负责协调一团同修一同出国的事宜。由于自身长期参与媒体制作工作，加上本团的名单中，很多都是参与媒体工作的年轻同修，我就赶紧邀请这些年轻同修负责团队里的具体工作，一直让我对这次的出国工作很放心。另外，由于本身的常人工作是工程师，对于遵从规范与事务规划有比较高的自我要求，因此针对佛学会交代下来的事项，我便清楚地记录整合，期望将最完整最及时的资讯交代给团员，包含什么要带，什么不用带，各种场合该穿什么，什么不能穿等等，都完整地告诉学员，希望大家都能照着计划走。可是这几天的活动下来，却发现事情是一直有变化的，因此也暴露出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又由于自己有很多地方安排的赶不上事件的变化，导致占用了同修的时间，打乱了同修原本的安排，也让有些同修产生情绪化的反应。有的当着自己的面直接反应，有的是同修转述，听到后真的是让人难过，而且很多是熟识很久的，项目中也相处不错的同修。离开美国的前一刻，想着自己为执行交代下来的规定，让很多人无法接受，无话可说，远离自己，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很不甘心受到的委屈。登机后，我开始静下心来，开始反省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 开始纳闷自己为什么想不到这些细节，开始回想佛学会交代下来的事项与自己的执行方式，开始想着为什么有的团长可以处理得这么稳。随后慢慢地理出一些头绪，一想到这儿眼泪又夺眶而出，但这次则是体会到同修们受到的委屈而难过。那么到底怎么做才能做好呢？当下我一翻开转法轮，马上看到第九讲，在一般的层次当中，人们容易认为气功与体育锻炼有直接的关系。当然在低层次上讲，从得到一个健康身体这一方面来看，气功和体育锻炼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它的锻炼方法、采用的手段和体育锻炼差异就很大。这时眼中看到锻炼的锻的金字边，顿时想到，是啊，当我们要参加法会时，这个行程用常人的手段是可以走到目的，甚至可以做到很华丽，但是那是表面。而这个行程如果用修炼人的标准去做，也同样可以达到目的，可是呢，做起来的内涵就是不一样。因此当我继续看到转法轮第九讲接着说，那么要是往高层次上说，气功不只是祛病健身，它有更高层次的东西，更深的内涵，就又有了另一种体会。那么怎么用修炼的标准去做呢？我悟道，就是放下自己的执着、成见、私利，甚至更多的自我。因此那就是一条很窄的路。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师父告诉我们，你说我们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吗？能不能够来点特殊的办法？好像现在留给你们的是最正的一条路，但是很窄，用心不对，做法有问题，就会很难。路很窄，看上去不行，可是能行。是啊，佛学会是有一些规定建议要团长让学员去遵从了解，可是呢，佛学会只是讲了目的，而要达到目的，我们可以选择常人的做法，但我们也可以选择修炼人的做法，完全站在为他人着想的立场上去达到目的。感谢师尊的安排，让我从中深刻体会到修炼者的不同心态。以下就列举两件这次旅程中的具体事件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是分房间，为了让大家能够节省住宿费用，我们的用意总是希望房间是住满的，因为一间四人房无论住多少人都是那个价钱。由于男女数量的差异，有些夫妻得拆开住才能完整的让房间满住。然而当我电话询问时，多数的同修呈现很好的配合度，但有些是会坚持谁与谁要同房。最后我们就只能再多订一间房，并请几位同修再多负担一些。看着那些坚持的同修，当下我的想法是，那就不要把同修想得太高了，只要事情能处理，其他人可接受就好。没想到我们这一团多出来的这些房间空位，台北都知道，而且随即安排其他团没有地方住宿的同修来住，甚至出国前一天最后几个房间空位也被两位小弟子住满，最后我们15个房间一位不剩。事后回想起来，我发现人的思想考虑的再周详，也绝对想不到神的安排。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稳住心，保持修炼中的正念，有师在，有法在，一切自有安排。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师父原本就要我们帮小弟子备留床位，那无论过程中是哪种形式，不是都能达到目的吗？有谁规定说语气一定要对我好，凡事一定要配合我，用这种舒服的方式才能达到目的呢？而是过程中我应该想想，能不能听进不好听的话，能不能接受自己能力不好，能不能坦然接受别人就是这样看我的，这才是我要修的，要放下自我的地方。第二件事情，这次行程中有一天是排字，当天的气候又低温又降雨，很多人照规定穿着单薄的夏季黄大法衣，在无法撑伞的状况下淋雨淋了两个多小时，所以大部分的同修排完字后都是冷得直发抖，有的甚至身体状况久久不能回复。但是 现场仍然有一部分别的团的同修有穿大法外套或者大法雨衣来御寒。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为什么在事件变化中还是有其他团长能够照顾到他们的团员？我不是都照着规定交代下去吗？我缺少什么呢？原来我缺少的是为他人着想的念头，我太执着的是对于规定、规矩、规范的表面。是啊，主办单位是规定穿着夏季黄，也说去年的大法雨衣因为颜色不一，所以不要穿雨衣牌子。但是我们出国前不是已经知道纽约很冷，而且偶尔下雨的天气了吗？主办单位只告诉你要穿夏季黄，可是主办单位可没说牌子前不能穿大法雨衣、穿大法外套，也没说夏季黄衣服里面不能塞大法雨衣、大法外套、羽绒衣、棉袄。那谁能想到这些呢？有，就是那些会关心到别人的修炼者，那些除了自身工作干好外还能去想到其他人的修炼者。规定是给人表面看的，而只有更宽容的心，我们才能看到规定之外的东西。出国之前的线上会议中，台湾主要的协调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师在，有法在。是啊，我们自认为的安排哪能考虑周全呢？那谁能考虑周全呢？师父看管着我们，师父教我们大法，唯有时时以修炼人的标准看待自己，要求自己，放下自己的妄念，才能做好大法的工作，大法才会给我们智慧，我们才能完成师父要的。而这趟旅程每天都有不同的考验，哪怕是最普通的采购物品，都有机会触及到不同的人心，让自己的执着暴露出来。修炼中可真的没有小事，也让我理解到不同的修炼层次就有不同的对待方式与后果。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大家记得我经常跟你们讲一句话，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是首先考虑别人，每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出现一种情况的时候，哪怕一件小事，我的第一念首先想到别人，因为已经形成自然的了，我就是先去想别人。如果你们都能做到，那么正实法中就不会出现争执不下的事。你们要真有这样的坚实基础，出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冷静下来，想想别人，看看自己，我想很多事情都会做好的。以上就是这次参与法会的心得。修炼层次有限，如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全盘否定旧势力，走师父安排的路。对做过冤狱的同修说几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风。看了明慧八月八日，在磨难中千万不能失去对师父的正信一文，深有同感，想结合自己的情况谈谈看法。我在邪党的监狱里待了相当长的时间，不自觉地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牢，也算是走出来了，也对得起大法和师父了，这威德应该是不小的。有时候看到同修被冤判，甚至产生了这才几年呀，我坐牢的时间都比这长得多的想法。现在回过头看，这些想法完全是一种邪物，最主要的是没有摆正自己和大法的关系。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无论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如同该文所讲，正实法中我们做了那么一点点事，其实都是为自己做的，那还是当初写在史前誓约中自己要做的，而且我们都为此发过重誓，不兑现誓约必将形神全灭。为自己做了那么一点点事算什么？坐没坐过牢，坐牢时间的长短和次数都不可以和修得好不好划等号。我本人坐牢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自己的业力太大，执着心太多，否则邪恶也是无法安排的。虽然师父将计就计，坐牢吃苦，也是大量消去业力，去执着心的机会，但毕竟是走了弯路。记得看过一篇名讳文章，那位同修从迫害开始到现在，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他堂堂正正地做自己应该做的，心正念正，邪恶无可奈何，这才是修的好。把自己坐了多少年的牢看重，虽然嘴上不一定说，但心里念念不忘，这就是一种隐藏的显示和变相攀比。这颗心必须去掉。而且有一段时间，我产生了对师父的埋怨，倒不是埋怨自己做了这么多，还是被判了这么多年，因为我切实感受到，没有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根本就不可能活着出来。在监狱里，不止一个人问我，你们的师父给了你什么？我智慧地反问，你说一个人出家修行，佛祖给了他什么？也有人说，你什么都没有了，很不值得。我举孟子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告诉他们道义是无价的，不能用常人中的得失去衡量。还有人说，你发现你不能圆满，你都没法活。我说我知道自己有许多修得不好的地方，最后真的不能圆满，也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不会埋怨任何人。但是我有对2012的执着，虽然也能理解师父2002年讲的不会再有十年的话另有含义，也或许是时空的概念不同，但也埋怨师父不应该这样来考验弟子。当然现在清醒了过来，希望所有同修，特别是对做过冤狱的同修，都记住文中的一句话，只有我们对不起师父，没有师父对不起我们的。
把众生放在心坎上，吉林省大法弟子清纯，我是97年得法的老弟子，修炼前多种疾病缠身，在痛苦中挣扎着。大夫说我心脏病很重，只能自己注意调整。晚上犯病，活过来就过来了，活不过来就过去了。当时我非常痛苦，总是在想，今天脱下的鞋，明天不一定能穿上。但就在我修炼法轮大法3个月后，各种病症一扫而光，师父把我从一个满身是病的人变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无病一身轻。同时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让我看到神奇的佛光。从此我坚定地走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一、迫害之初证实大法救众生。刚得法的时候，不论酷暑严寒，我们早晚学法练功，弘法于城乡之间。正当我们信心满满跟师父回家的时候，邪恶对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下手了，一场惨无人道的迫害开始了。当时我是辅导员，公安局国保大队今天找我，明天找我。那时候我们没有怕心，和另一位辅导员见面，就和邪恶讲，大法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们从自身健康、家庭和睦讲到道德回升，讲的警察都说，明天你也教我老婆练功吧。99年至2000年，我们先后去省城、去北京证实大法，在北京办事处给北京办事处人员讲，师父最正，大法最正。他们说谁好谁坏我们都知道，没有办法。警察把我们从北京带回后投入看守所，大家照常背法练功，并教犯人练，教他们背论语红营。当时有一个铺头浑身长满了皮肤病，通过练功好了。一次市里来检查，所长让铺头去汇报转化大法弟子的情况。铺头说法轮功好，看这一身皮肤病就是练法轮功练好了。所长吓得叫人赶紧把铺头带走，就连女管教也跟我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 在哪我们都放心。一个月后，我们走出了看守所。回家后，单位要罚我20000元钱，从我的工资中扣。我立即去单位找上级讲真相，并告诉他们，如果扣我工资，我立马去北京公安部反映是你们逼我上访。结果当天就把欠我的工资发给了我。师父讲，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出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当时正是黑云压城，邪恶所谓的五位一体，即国保大队长、派出所长、县委组织部的一名科长、单位党办主任，加上我捆在一起。无论他们中谁找我填表、签字、按手印等，我一概不配合。只有学好法才能正实法。我们每天学法两三讲，转法轮，师父的每句话都能打到脑子里。师父也总是给弟子展现大法的神奇，鼓励着弟子。有一次当学到，因为整个宇宙都在运动着，银河系在运转着，九大行星围着太阳在旋转，地球还在自转着，出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突然在我的左上方出现了彩色的景象，湛蓝的天空，群星闪烁，一个硕大的太阳在旋转，九大行星围着太阳转，地球还在自转着，而且是多维立体，非常壮观，用人间的语言无法描述。除此之外，我们坚持背法，我目前已经背了13遍转法轮，而另外一同修已背了20多遍了。大家都能做到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为此后的修炼救人道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二，退党救众生。2003年，我到单位党办主任那，要求把协党的组织关系取出来，他不同意，反而让我多缴党费。后来费了很多周折，才把关系取出来撕了。之后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梦，梦见已故的一位同学和他母亲要我救他们，他也是一个党员。当时我还不明白怎么救他们，后来师父发表了向世间转轮，才悟到另外空间的生命什么都知道，就立即在大纪元网站给他办理了已故人士的三退声明。一时间有许多死去的人也托梦让给他们退救他们，同时我开始给家人亲友讲真相，劝三退，送酒瓶。有一次走在街上，看到熙来攘往的人群，就觉得他们太可怜了，危险到眼前了还不知道，我得救他们。就这一念，每天都能遇到多年不见的同事同学，给他们讲真相，让他们得救。一个乡长的妻子，我给他本人三退后，没过几天他又来找我，把他家的孩子也都退了。就这样每天三退，多了不生欢喜心，退少了也不灰心。救人的过程中也遇到不讲理的，说我愚昧的，心不为所动，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能够接受真相并且三退的。一次路遇一位看上去60多岁的女人，一问才知道50多岁，她说一看见我就觉得很亲切，我就给她讲真相。她问我425是怎么回事，天安门自焚又是怎么回事，我就给她讲为什么要万人上访，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谁见过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唯独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邪党为迫害制造天安门自焚，煽动仇恨，欺骗众生，告诉他只有退出共产党的一切组织才能保命。我说你过去活得非常苦，以后就好了，我给你起个名字叫幸福，退了吧。他非常高兴地退了。我单位一名小车司机通过给他讲真相后，从此无论走到哪儿，只要碰到我就喊法轮大法好。一次给一个局长讲真相，咋讲也不信，从三反五反六四镇压反腐败的学生，到迫害法轮功，以及薄熙来、王立军活摘器官、周永康、李东升下马，下一步就轮到江泽民了，他还是不信。后来我说 不管你信不信，我只是不想看到大灾难中你被淘汰。他开始眼睛湿润了，连忙说，我退。岁月流逝，光阴荏苒，修炼不要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师父说，其实我在想啊，大法弟子，今天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不是给大法做，也不是给我这个当师父的做，你们是给你们自己做。你们在圆融你们自己的世界，建立你们自己的威德，你们在收救你们所需要的生命，你们都是在给你们自己做。出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中，是师父拉着我在往前走，每上一个台阶，师父都付出很多很多。我作为一名老弟子，我很惭愧也很内疚，和师父的要求相差太远。下面用师父的一段法与大家共勉。其实做这件事情的当初，我就知道人类到了这种程度了，加上邪恶这么大的干扰，当初迫害大法弟子时造出的谎言，对世人的迷惑，讲真相真的很难。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了，要想把人都救下来，其实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宇宙众生都救下来更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我们就是尽量的多救，快救，赶在这些时间的前面，能救更多的生命。出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以上交流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运用自如真相臂，别开生面救众生。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净莲。从师父讲过使用真相臂的法之后，我就开始使用了。我是结合自己的情况做的，不拘形式，随机应变。最初时用的数量少，面额小，随着学法的增多，时间的推移，正念也强了。自己日常生活中所花费的钱基本上都是真相币，这些真相币有用手写的，用印章印的，用打印机打的，由一元小额逐渐到百元大钞，各种面额不等的真相币全在随机使用。一、打破观念，突破百元大钞。我突破百元真相币比较早，用量比较大。多年前，大家花一元真相币都非常小心翼翼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了，还遭到很多同修的不解和反对。有同修对在50和100元的大额真相币有顾虑，可我的客观情况是，我家人多，礼大，消费高，交际面广等，用小额非常不方便。往往百元真相币都是一次性成千上万的花，上哪卖衣服都是几千元的花。如果舍弃了百元真相币，真的很可惜。毕竟几千元的一次性消费，总不能拿一把一把的零钱给人家支付吧。所以我也是结合自己的情况做的。作为大法弟子，我的责任也不允许我让没得救的钱币，同样珍贵的生命白白从自己手上流走，失去一次走入未来的机会。我觉得严格点说，这不等于杀生吗？大法弟子不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吗？除了救人，任何东西，物质，有机无机，都是生命啊。师父要救所有宇宙众生，何况我们的存在就是在证实法，也就是为了证实法啊。抓紧一切机会让生命得救，比如对人的一个笑脸，走路时的一个正念，让所有钱币都带上真相的瞬间，让所有的宇宙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都应该是我们大法弟子顺其自然流露出来的，不会消耗我们的精力， 不用故意做作。也许是我没有那么多顾虑心吧，师父也看到了我纯净的一念。这么多年来，几十上百张的百元真相币一起花，基本不拒收。我的家人也和我一样使用所有面额的真相币，我基本做到，没真相的钱不花。我要让这些钱币的生命通过我的手，注入新的生命，进入新的宇宙。但是，开始，这真的需要勇气。用大额真相币时，我都是不停地发正念，让其通畅无阻。同时解体收真相币人的背后一切的邪恶生命。有时买一大件东西，服装、家具等需要用几百上千上万不等的。比如有一次给我丈夫买一件大衣，2700-800元。我将这些真相币拿出来，边交款边发正念，让他们顺利通过。我的正念也越来越强。其实大面额、小面额都是一样的，完全取决于心态，他们都是要得救的生命。其实细算起来，大面额更安全。你想啊，收大面额的钱，尤其钱数越多的时候，通常都需要用验钞机检验真伪，收银员根本没有时间或者不需要亲自查钱，更不会去查看上面是否有字。而且自己打印的真相币，字和钱的颜色几乎相同，不易看出来。这么多年，经过我花出去的真相币没数，也没法数。我家旧楼翻修，为了大量花真相币，我亲自购买材料，一下用去5-6万，既能流通真相币，还能讲真相救人。这不是创造救人的机会吗？但那次还不是全都使用真相币，后来又买了一个100多平米的大房子，新房装修，使用的10多万全是真相币，还面对面讲了不少真相，救了不少人。二，多种渠道用真相币，我不管何时出门，只要用钱就是真相币。出差、旅游、逛商场、购物、随礼、随时使用。这么多年，去过很多城市、旅游景点、饭店，几乎通畅无阻。只有故宫、长白山、天池、长城这几个地方是警察收款，一张一张查看，真相币都退回不收，剩下的都是没有问题。平时我鼓励家人用真相币，和商人或者明白真相的人兑换真相币，过年给孩子压岁钱或者看望亲友全用真相币。我是一个不爱动脑的人，但是用真相币我却费尽了心思。给老人钱时，我就用多张百元真相币；给孩子钱时，我就用打成的1元或者5元真相币。亲朋好友来家中串门玩扑克、打麻将时，我就给他们1元真相币，让他们玩，或者和他们兑换，让他们接受真相币，传播真相币。给街边要饭的或者打车给司机，我基本用1元或者5元真相币，并讲真相，让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讲真相没带资料和护身符，就送1元真相币。有时用便签上写9字真言，不同方式的随机应变，传播福音救人。最痛快的是随礼使用真相币，上学、宴会、上楼的红白喜事都用百元真相币。在这方面，我丈夫最有说服力了。其实这也需要他突破很多东西，花真相币就是传福音，他也会有福报。再加上我的督促，他用真相币很大量，同时也提升了他的境界。一般情况下，我家随礼数额比较大，随礼的方式都是我把百元真相币数好数量， 装好信封，再在信封上写上他的名字给出去，这就等于实名制一样，真是需要勇气的。感谢师父给我们做的铺垫，使大量的真相币送到了各自有缘人的手上，恰到好处，既随礼了，又能用真相币，也使丈夫做了好事，摆放了自己的位置。而且我也经常用真相币把丈夫的钱全部换成真相币让他用，因为越来越多的同修都在使用真相币了，越来越多的众生也都需求真相币了，所以很多时候零钱不够用，我就靠社交面广，认识人多，来尽量多兑换零钱回来，再交给同修打印，后来还是不够用，就开始花大额找回零钱做成真相币，然后给卖水果的、卖肉的、调料行等商贩兑换真相币零钱，商贩使用真相币都得福报，生意越来越好，还主动要真相币，多年来已经形成良性循环了，让真相币传遍各个角落，让更多人花真相币，通过小小真相币把大法福音传遍整个中华大地，促进众生寻找真相，明白更多真相，早日三退保平安，也让更多钱能得救。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大家。
修炼体悟，面对警察查身份证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几年我有两次去北京办事时，因住宿登记身份证被警察查讯，当时登记不到半小时，警察就来了，根据你的身份证信息，你练过法轮功，你来北京干什么？等我解释完之后，警察让我打开所有物品搜查，见没有法轮功资料时，让我写三书。这对一个大法弟子来说是最致命的，不写就带走。一个人在外，最怕的就是被邪恶带走，是死是活，家人都不知道，那种精神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由于受这种惊吓，心里产生怕的物质，总也去不掉。每次出门时，总怕警察查身份证。前些天，一个亲戚单位出去旅游，非要我去，亲戚很认同大法，也知道我的情况，说你不用带身份证了，我们登记时就说包房间，不会查你身份证的。我想了想便去了，可是住宾馆时情况变了，老板非要每个人出示身份证，说最近上面要求可严厉了，没有身份证到哪儿也住不了宿。我说我没有带身份证呀。老板说那你报上姓名。我一看躲不过了，只好报了姓名，但我有意把名字最后的一个字改成同音字，说身份证号时我有意说错一位号码，我觉得这样警察就是查宿也查不出来，当时还觉得很智慧。可是老板又说还得照一张相，得一起传到公安局去，说着举起手机啪的给我照了一张相。回到房间后我很紧张，心想如果不照相还好，一照相全露馅了，照片、身份证和名字都碰不上，怎么看都是假的，那还不来查你？于是我赶紧发正念，如果一查房影响大，很多人会对大法有看法，这不毁人吗？同时我也清除自己的怕心，发了几次正念后轻松多了，怕心也少了。可是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报名字时有意说假呢？为什么报身份证号时有意说错一位号呢？这是个漏洞啊。另外空间邪恶看得一清二楚，我修炼这么多年还说假话，旧势力能放过吗？能不操纵警察来查房吗？想到这儿我赶紧归正自己，彻底去掉这个虚假，一定要做到真，绝不胆胆涂涂躲躲藏藏的，以后出门堂堂正正的拿身份证登记。当心性在这一点上达到大法标准时，大法的原则和威力就在制约着一切。 一个达到大法标准的生命，谁敢迫害你呢？于是我接着发正念，但这时发正念内容变了，彻底清除自己思想体系中一切不真的因素，让生命归真，归真，无条件的同化大法，绝不允许旧势力操纵警察来干扰，没有怕，没有漏，就是最安全的。发完正念后，我心里很坦实，似乎有一种肯定的意念，警察绝不会来。那一夜我睡得很实，一点体会写出来意在交流，并请同修慈悲指正。
跳蚤来捣乱，检验我信师信法的程度。作者傅明。经常读到同修们关于信师信法展现神奇的体会，他们谈到的事例我都非常相信，平时也这样衡量自己，在大的方面自认为也能做得不错，比如身体出现病业假象，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等等，第一念都会用师父的话来指导，很快就能过去，但是在小事上常常处理不够好。前几天我办公室出现跳蚤，办公室七个人，跳蚤专门咬一个女同事，她还过敏，脚上起了十几个大包，都化脓了。我万分焦急，一是我是办公室负责人，二是这跳蚤可以说是我招引来的，办公室外边有几只流浪猫，我和同事经常喂它们，有一只母猫特别亲近人，经常到办公室来讨吃的，两个月前居然把它刚生下的小猫叼到办公室被封闭的暖气夹层里，同事们问我怎么办，我说怪可怜的，就让它把小猫喂养长大吧。一个月过去，小猫能够出来了，可是发现它们身上长了跳蚤，我便买了治跳蚤的药给小猫治干净，让同事领回家了。小猫麻烦处理了，可大麻烦来了，遗漏的跳蚤开始疯狂地攻击我的同事，我于是又用治小猫身上的药喷暖气管夹道层，但不管用。第二天上网查各种方法，用八四液喷洒整个屋子，用樟脑丸撒进暖气夹层，一下子丢进去几十颗，办公室气味冲天，结果跳蚤依旧咬他，没办法，他回家一边输液治疗化脓，一边躲跳蚤。第二次方法无效，我就警惕了，我想到父亲同修住在农村，卫生条件不如城里，但是厕所和厨房没有一只苍蝇和蚊子，我就问他怎么处理，他说我给他们发正念，这里不允许他们进来。我很钦佩他信师信法，但是当自己做的时候，第一念就是用人的方法治疗，实在战胜不了小虫子，中午回家我只好跪在师父的法像前说弟子错了，首先不该在流浪猫身上花费这么多精力，再有发现了跳蚤没有给他们发正念让他们离开，而是杀生与他们斗争，没有做到信师信法，请师父给化解了吧，不然给常人造成很大的困扰。当天下午，我的领导告诉我，调被跳蚤咬的同事去其他部门。我惊喜地对师父法相核实，谢谢师父，弟子真是不成气候，这点小事还麻烦师父。虽然事小，教训深刻，救人紧张时刻，招惹不必要的麻烦，真是不应该。
本是人中大义，却被误解千年。作者蜀元。人们谈起三国演义，总是将刘关张称为义士，而把曹操归为不义之人。其实曹操同样是非常讲义气的人中之王。最简单的一点， 在赵子龙担起旧主时，曹操本可以让兵士射死赵子龙，但是曹操没有这样做。更重要的一点，曹操本已擒获关羽，却没有杀他，还要厚待。在明知道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态度后，仍然以礼相待，足见曹操爱才重义。在《三国志》中记载，起初曹操钦佩关羽的勇猛气概，后来察言观色，发现关羽并无久留曹营之意，于是对张辽说，你利用与关羽的交情设法去探探他。不久张辽借机向关羽问起此事，关羽感慨地说，我深知曹公对我情深意厚，但我深受刘将军的厚恩，发誓与他同生共死，我绝不会背叛他，我最终不会留在此地，我一定要立下大功报答曹公的恩情后再离去。张辽把关羽这番话回报给曹操，曹操为他的义气深受感动。待关羽斩杀颜良后，曹操知道关羽一定要离开自己，对其赏赐更为厚重。关羽将曹操赏赐的钱物全部封裹好，留下书信告辞曹操而去，径直赶往袁绍军营投奔刘备。曹操手下人想将他追回来，曹操却说，大家各为齐王，不必追了。如果仅仅从爱才上看待曹操，就有些片面了，因为曹操明知道关羽走后会给自己造成威胁，而关羽已经明确态度要投奔刘备，也没有追杀关羽。为什么？就是感受到关羽的大义，而升起自己的那种义，而义是关羽。否则关羽单枪匹马怎么能够离开曹营？当然天理循环，好人必有回报。在华容道，关羽不是也释放了曹操吗？曹操一生或许杀了很多人，但大都是小人，对于那些大义之人同样是惺惺相惜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